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2号，星期五。今天直播，因为美国政局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另外美中关系、世界格局都有相关的新闻。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些重要的新闻，有关美国政局。国民警卫队现在的遭遇激起了民愤，一些媒体的报道，他们在华盛顿受到虐待。我们都知道，为了这一次1月20号的政权和平有序的移交。因为发生了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那么民主党左派拜登阵营还有佩洛西等都大声疾呼要增加国民警卫队，以支援有25000名国民警卫队从全国各地征调到华盛顿进行戒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到一些内部审查，这本来就是不公平，相当于是侮辱，怀疑他们的忠诚度和专业性。而就在就职典礼前，还突然移出了12名。国民警卫队啊，怀疑他们是否不忠，怀疑他们是否效忠于川普而要对拜登不利，所以这些都是对国民警卫队的羞辱。但是更大的事情却还不是这些，国民警卫队25000人，其中呢有5000人先是住在这国会里边，那么他们呢是在参议院里面一个 cafeteria， 就是咖啡厅或者叫食堂，让他们在地板上休息，这已经是很艰苦的条件了，在地板上连续好多天在地板上睡觉，就在1月20号之前就开进去了，1月20号之后才能够撤出来。这倒也罢了，他们都是打地铺，但是呢，就在这个拜登的就任仪式举行之后的第二天，21号，却把他们移到了那个地下室。地下室一个叫 garage， 美国叫地下车库，地下车库，非常冷，那个空调不足，非常冷。而5000个士兵只有一个电源，一个厕所，条件非常艰苦。所以说，这个消息报道出来之后。美国国人震惊，非常愤怒，说这些国民警卫队去保卫什么？跑到保卫国会山庄，居然受到了这样的待遇。然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今天早上，星期五早上，川普马上就是已经退休卸任，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川普马上通知他，在华盛顿的川普酒店，川普酒店是很高级的5星级，甚至更高档的这些酒店全部开放，说让这些士兵到他的酒店免费的享受。我们就看到川普的酒店坐了一些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了。就已经陆续进去。这个是川普，他说我热爱我们的士兵，热爱我们的军队，而且他还抱怨这次很多军队的票都被弄到了这个拜登头上。另外呢，这个川普做了这个友好的表示之后，对这些士兵有了安慰。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拜登政府备受批评，受了批评之后，今天晚些时候，就星期五，我做节目前不久的星期下午的时候，新的第一夫人就是拜登的太太叫。吉尔·拜登，他呢就拿了些巧克力，拿些巧克力去慰问这些国民警卫队，想弥补，说是叫做控制损失，因为他们受到了舆论的谴责，说简直是虐待。而一些媒体，一些保守派的媒体说，看看这就是拜登政府对我们军人的态度，完全是一个虐待。25000名军人去了，就受到这样的待遇，居然睡在冰冷的这个地库里面啊，没有热气，只有一个厕所，一个。电源，这就是士兵的待遇，说非常愤怒。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非常生气，因为这些国民警卫队啊是从全国各地派到华盛顿的，那么他就今天非常生气地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国民警卫队不是你佩洛西，他指的众议长佩洛西，不是你佩洛西的仆从，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军人啊，不是去当你的仆从为你服务的，说他决定把佛罗里达州的国民警卫队叫回来。因为很奇怪的是，1月20号的大这个就职典礼已经过了，应该是国民警卫队的使命完成了，但是他们还留在华盛顿，而且呢，今天有新闻报道说，还有更多的国民警卫队在开往华盛顿，开往首都华盛顿，说大家很觉得很奇怪，难道拜登政权这么没有安全感吗？说民主党这么没有安全感，佩洛西这么没有安全感，居然认为这个政权已经和平的、有序的移交，就职典礼已经结束了，居然还有国民警卫队在源源不断的往这个首都开进，觉得很奇怪，所以。佛罗里达州长他有权利啊，这个因为这些国民警卫队是各州征调的，只有州长批准，那么他以州长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他自己的国民警卫队回来，不要待在那里。他回来的这个原因就是受到了虐待，然后说就已经说明了，不是你啊佩洛西的什么仆从，是我们的军人，我们光荣的军人。说这今天是一个大新闻，回到国民警卫队，估计这几天舆论都会吵炸。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佩洛西。 锲而不舍要继续弹劾川普。按理说，川普已经现在是1月20号这就不是总统，已经是平民了，但是他还要追杀。他说要把这个弹劾案，就是众议院在1月13号通过的弹劾案，要递交到参议院，说下周一就是1月25号递交到参议院。美国历史上244年还没有一个弹劾针对已经卸任的总统，平民的总统。说这件事情合不合宪是个大问题，很多宪法专家认为不合法不合宪是违背了宪法，是这个对宪法的亵渎。那么有些左派的所谓的法律专家说是可以，说有争议。那么参议院方面呢？参议院方面，这个麦康奈尔在表态，他说他希望压到2月份把这个审判呢，就由参议院做审判，而众议院做起诉。说都叫弹劾，众议院的弹劾叫起诉，参议院的弹劾叫审判，要有证人和证词的传递。这个麦康奈尔希望压到2月份，他觉得呢日程很紧，而且有些媒体分析说他之所以压到2月份，是让他把这个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上，因为他虽然现在变成少数党领袖了，那个现在多数党领袖变成了民主党的苏莫，因为在参议院里面50个议员，共和党50个，民主党50个，但是副总统。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兼任参议长，所以呢就多了一票，民主党多出一票，因此民主党变成多数党，苏莫变成多数党领袖。那么是，但是共和党因为跟他势均力敌，说双方不得不协商这个，所谓弹劾的程序。那么就是苏莫跟麦康奈尔之间要协商。那么苏莫当时急于要弹劾川普，他是民主党人，要追杀，希望川普呢，2024年不能卷土重来。如果被弹劾之后，当弹劾之后。肯定双方如果弹劾通过的话，肯定会入禀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要判决究竟这个弹劾案成不成立，因为这是针对历史上第一次针对一个已经卸任的已经是平民的前总统的弹劾。那么另外一方面，各界都分析弹劾不可能通过，因为共和党有50名参议员，也除非动员他的17名加入到民主党里面才有可能构成2/3，但是共和党里面凑出17名非常难，因为现在共和党的人，任何人去共和党议院，任何人反川普，向众议院弹劾的，都面临可以说，政治的灾难。共和党的一些众议员在由于在众议院支持弹劾，限制他们自己的家乡所在的选区受到选民的唾弃，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下一届了。到2年后，基本上就是被选民所唾弃。如果参议院有参议员敢加入民主党去弹劾川普的话，那么显然是政治上的自伤自杀。另一方面，一位勇敢的共和党众议员，一位女性泰勒·格林女士，她说话算话。她就在昨天1月21号，把弹劾拜登的案子递交给了国会，因为她在1月13号，当众议院通过对川普的弹劾之后，她就说，她说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她就要提出弹劾，就是拜登1月20号上任，1月21号她要提出弹劾。她说拜登之所以弹劾，她觉得他不称职做总统。原因是他跟乌克兰公司有交易，说是有视频，有这个证据为证，说拜登当时副总统给乌克兰施压，要求呢这个解除一个总检察长，乌克兰总检察长正在调查一个能源公司跟拜登儿子合作的项目，所以拜登以这个副总统的特权说，我看着你们解不解除那个总参议长的职务，总检察长的职务，否则你们得不到美国的10亿美元的贷款。这就是拜登当时说的话，连电视上都有证据。说这位泰勒·格林女士根据这个，另外也根据他家族，就是拜登家族，他的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共方面的勾结，特别是这个叫叶简明的华信集团的勾结，互相要成立联合公司，而且得到了几百万的这些美金输入。说现在他的儿子呢，亨特·拜登已经在被调查之中。说因为这个事，他认为这个家族腐败，他认为拜登是不够资格做总统，而且他说过，卡马拉·哈里斯就是贺锦丽也不够资格做副总统。他因为贺锦丽公然鼓动这些黑玫瑰背后的安提法暴动，在去年夏天，甚至呢暴动之后因为打砸抢被警察抓起来，抓到大牢里面，然后这个贺锦丽居然到处去筹款，要把那些被抓进去的打砸抢的罪犯保释出来，所以这是他所做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泰勒·格林认为啊，贺锦丽也不够资格做副总统，因此他就提出了弹劾案。尽管来说，这个泰勒·格林提出的弹劾案是很难通过的，首先在众议院就很难通过，因为众议院民主党占多数，甚至可能南希·佩洛西故意不把他排上日程。 那么到参议院也不可能通过，因为要得了三分之二，那么民主党又略占多数。但是呢，它的象征意义很重大，就是你们在弹劾川普，而且两次，上一次乌克兰事件本来就是错误的弹劾，2019年12月那次，因为乌克兰事件是拜登的责任更大，而川普只是去过问那件事情，过问那件事情，然后就说川普在干预内政等等，啊，说在影响选举。那么这一回，当时有那个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帮了这个反川势力的一把，对川普不利，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一回呢，川普都卸任了，还要追杀追打，还要这个穷追不舍，秋后算账。所以这个格林律师啊，泰勒格林律师看不下去，他决定要弹劾拜登，意思就是说谁弹劾谁还不一定的。所以当时在弹劾川普的时候，当时佩洛西要求副总统彭斯启动宪法。修正案第25条说，通过内阁的方式来这个罢免总统川普，但是被彭斯所拒绝了。彭斯说，那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是违宪的，因为那个只针对生病的总统。说当时川普说了句幽默的调侃的话，说要动用宪法修正第25条，那只能针对拜登，因为拜登才有身体不适的问题，身体不舒服。说了拜登的身体呢，拜登在头一天就要求早点休息。他晚上的时候，到了这1月20号之后呢，经过了一天的程序，实际上不是一天，从中午开始算大半天。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回答问题很简短，只回答了很简短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川普留下一封信，他说那封信是很慷慨的、很仁慈的，他不能说，至少有一天跟川普通上话再说。然后第二天呢，你看记者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承诺上任在100天之内给1亿人打疫苗，请问他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评论？是做得到吗？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他说，当我做出这个宣布的时候，你们都认为不可能，然后他就说，我累了，请允许我去休息一下吧，我该休息一下了。这个新闻媒体就报道说，78岁的老先生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求休息，要求记者放过他，累了，实在太累了。说这就是原来川普。在他上任前就讽刺说要针对宪法第25修正案去罢免一个身体不适的总统，不适的总统，而不会是他，而只能是这位老先生拜登老先生。拜登老先生头部也动过两次手术，所以呢，这个身体问题是令人忧虑。说他第一天就喊累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在其他方面就有一些关于川普他们卸任后的动态。那么中共呢在炒这个话题，说这个川普啊。卸任前发了一个特别总统令，说对他的3个子女还有那个内阁的3名成员都进行特别的保护，特勤局要保护6个月，就以为是川普在好像以权谋私，其实中共呢这个是误导中国人。真正的原因是伊朗对川普家人发出了威胁，伊朗因为他的第二号人物苏莱曼尼被川普呢下令定点清除击杀恐怖分子恐怖大亨，那么可以说全世界拍手称快。但是伊朗在川普卸任前后发出了威胁，说要为这个苏莱曼尼报仇，啊，然后直接针对特朗普啊，针对川普和他的家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他也威胁到了几个内阁成员。伊朗号称制裁不像中国那样，中共制裁的最高说蓬佩奥那个级别没有指向川普，但是伊朗呢直接说制裁针对川普和内阁成员。那么川普就在临走之前下令呢特勤局给予保护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斯拉，还有一个小的女儿，还有2个儿子，予以那个保护呢，保护6个月，在未来6个月之内享受这个保护。另外呢，内阁3名重要的成员，一个是，财政部长母亲啊，母亲，有的翻译成母乳亲等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白宫的幕僚长啊梅多斯，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这都是伊朗的威胁的名单上，因为安全顾那个。财政部长主持了对伊朗的制裁，那么白宫幕僚长呢主持了很多政策的制定，而国家安全顾问是实施了这些制裁和对伊朗的一些防范，说伊朗很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签署了这个东西，说这完全不是以权谋私，而是一个应对之道。但是报道也报道出说，即便是6个月之后，那这个现在的拜登政府他们也要考虑给予川普。或者川普的家人以保护，因为伊朗的威胁还存在。如果对前总统的威胁存在，那么川普的 有关川普的保安不仅不能够缩小放松，有可能还要扩大，还要升级。这是在现任总统中比较少见的。另外一件事情啊，拜登政府现在有一件事情很糟，很不好。一方面，他的外交上回答针对中共呢是回答得很好，有两个回答，一个是中共制裁蓬佩奥等28人的时候，拜登政府的回应，他的国家安全委发言说这是毫无用处的，是这个虚张声势的，而且是企图挑拨美国两党的关系，这都回答得不错。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美国的国务院网站上，就是有新任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国务院改了网站，原来在国务院的网站上，蓬佩奥列了23项重大的关切，美国国务院的重大的关切，突然23项被移走了6条，移走了6条，还剩17条。那么6条中很重要，有2条跟中国相关。第一条，5G 安全，就是说网络 5G 安全，那个美国在警告要警惕 5G 安全给美国和各国造成的风险，就包括华为，中国的华为公司。第二个是关于这个中共威胁，就中共给美国带来的挑战，这第二条。然后另外几条呢，是一个是有关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是我给美国应对的压力和挑战。再一个就是第四个是关于伊朗的威胁，第五个是关于尼加拉瓜所重返民主，第六个呢是关于委内瑞拉的民主遭受挫折或者说遭受考验。那么总共这6项，2项跟中国相关，其他跟独裁国家相关或者说威胁相关，但是拜登政府从国务院的官网上移走了，拿出来，那什么意思呢？那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危险的信号，那就中国威胁是不是不要提，中共的威胁是不是不要提。而中共威胁里面，国务院蓬佩奥又落列了6条非常明确的威胁，一个是掠夺性的经济政策，第二个是区域性的经济军事扩张亚太地区，再一个是漠视人权，无视人权，再一个就是大外宣统战宣传渗透其他国家，还有就是对环境资源的破坏等等，这是实实在在的中共威胁，但他把它移除了，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是不是拜登政府要走向绥靖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先不下这个结论，说但愿他只是把它移除，我是为了减缓紧张关系，为了或者说这些话不说，你去做就行了，不说，保持警觉但不说，以减缓紧张关系或者缓解表面上的关系，缓解跟中国，缓解跟共产中国，缓解跟伊朗，跟尼加拉瓜，跟委内瑞拉这些关系。但是他千万不要糊涂到以为华为 5G 没问题，让他进来吧，以为中共的威胁不存在啊，就把它去掉了。到了那个时候，那就不是一般的绥靖主义，那就真是愚蠢了，是一个政治自杀的行为了。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让人深感不安。那么另外呢，有些媒体在提到说拜登家族接下来做什么，那么有一些预测说这个副总统彭斯卸任之后呢，是最穷的，历史上最穷的副总统，说他只有到50万到100万的退休金，说他还有3个孩子需要交学费，这个太太也没有什么工作，大概这个意思。说他呢，说是经济最紧张，所以卸任之后可能要去找个工作，但说他找工作并不难，说一个大公司去当一个董事是可以找到的，这是讲彭斯。蓬佩奥呢，那么有人说这个蓬佩奥他有很丰富的履历，很高的学历，当个中情局长，当个国务卿，他靠演说收入啊就能可以获得这个不小的收入，可观的收入。另外蓬佩奥呢，现在都认为他有可能有志于2024年问鼎，那说相对彭斯可能他机会更大，因为彭斯呢现在是由于最后1月6号前后左右这些表现呢，使共和党的选民不喜欢他，况且现在共和党的选民调查的结果说，2024年参选总统最支持谁，还是川普排第一，54%，而彭斯呢只有12%，说如果川普不退出，彭斯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出头天。但就算川普退出，彭斯恐怕也已经在共和党内失去了选民的支持。那么就是蓬佩奥是有可能的一个人选，说蓬佩奥扛起了川普革命的大旗，川普现象、川普运动，蓬佩奥扛起了大旗，有可能继续活跃在这个川普阵营。所以蓬佩奥写了一个神秘的数字1384，在推文中，天13841384天，这个除以四就是346。那么如果说是4年的时间，怎么不是356呢？短了40天呢？但是实际上从现在算起来，到下一届总统当选，比如说11月3号，11月而不是现在算了1月的话呢，减40多天的话呢，差不多。那么预示就是说，川普卷土重来， 或者川普阵营卷土重来，或者共和党卷土重来，或者是蓬佩奥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等待1384天，等待这个意思。那么伊万卡，据说现在伊万卡呢非常有政治志向，他现在的民调中也很高。伊万卡说先要竞争竞选呢佛罗里达州的州参议员，然后准备竞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之后呢要冲刺总统宝座，说这是他个人的人生规划。而她的丈夫呢，库斯纳说是尽量担任国际事务的一些角色。他本来被川普派出去啊，调解中东的和平、巴尔干岛的和平，很有功劳。所以库斯纳可能更多的从事国际事务，而伊万卡呢，可能会立志于从政，啊，甚至最后问鼎总统宝座都有可能。那我就暂时报告到这里，接受大家的提问。首先感谢有朋友的赞助，大选都结束了，我们现在心情都很低迷啊，但是还是有朋友来赞助，我非常感谢。有一位朋友叫Dan Zuckerman 有赞助，非常感谢。还有一位朋友叫，等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叫子赞吗？子赞，可能是子赞这个字啊，我有点看不清哈，可能是子赞。赞助这位朋友赞助这个不敢当49.99，49.99，谢谢啊，非常感谢这两位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啊，大家都不容易，非常感谢，祝大家，祝你们两位啊，和大家广大的观众听众网友新年快乐，新年如意，新年吉祥，我们继续共同努力。那么我再看看这些有些哪些相关的问题哈，有哪些相关的问题。这里有人问说佩洛西执意弹劾川普，请问卸任总统还可以弹任吗？说因为宪法上不明确这一点，说现在有争议，那么左派的这些专家认为呢是可以，说宪法上没规定你就可以做，但是保守派的专家还有宪法专家已经出来解释，说的是违宪违法的，说没有什么弹劾针对平民的，说川普现在平民一个，你参院弹劾他什么，他已经不是总统，所以这个有争议。如果说佩洛西执意要做，参议院也执意要做，让他做，做的时候几个结果，一个是弹劾通不过，等于是白干一场，自己受伤，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第二个，你弹劾侥幸通过了，人家是个平民，有争议，送到最高法院去裁决。这第二个，第三个，如果真是通过了弹劾，那就说明有17名共和党人会站到民主党人那边，那共和党也分裂了。有人说共和党分裂之日就是川普筹组爱国党之日。就是爱国党诞生之日，所以呢，有的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所以，这个是好是坏，谁福谁祸很难说。就像我这个标题取的，谁弹劾谁还很难说，是左派要弹劾川普呢，还是将来拜登要受了弹劾？而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个眉头，就有众议员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尽管不见得能够成案或者说进行，但是已经是给他还创造了个历史。就是一个总统上任第一天就被遭遇了弹劾，遭遇的弹劾文件，因为泰勒女士做了整套的文件递交给了国会，那你国会必须排上日程呢，必须讨论，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上任的总统第一天就被人提出要弹劾，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象征性的动作。我再看看一些这里有人会说川普怎么会喜欢陪老了，这个不是川普喜欢，这不是川普，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各种人都自由选出来的，有人选总统是一种选举，选国会议员也是一种选举，国会选成之后在议员内部有选众议长也是一种选举，说跟川普没关系，不存在川普跟佩洛西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不存在，也许是我们的网友开了个玩笑，讲了句幽默的话。这里看看这个，这就说不清算多猫腻谁都没用，这个我已经讲过，刚刚这个拜登宣誓就职之后，就那一天那个亚利桑那州那个人口最大的县，占人口一半的县马里科帕县，选举委员会就同意去审计那个投票机了，所以这些都很怪，非常奇怪，之前死活不同意。 有人抢了彭斯，彭斯现在的确是左右不讨好，因为彭斯你是个共和党人，你当过印第安纳州的州长，然后当了4年的副总统，川普任内。那么你现在呢？选你要出来选总统怎么选？首先，民主党人不可能支持你，你不选民主党，除非你说你投到民主党那边，那都很罕见。然后你在共和党内选举呢？现在共和党里面，由于1月6号这个事，1月20号这些事情加起来，共和党的选民基本上不会支持彭斯，觉得是大概靠不住，或者说不够坚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彭斯就左右尴尬，左右为难。尽管说他是个君子，是个君子式的人物，用中庸之道来处理政治，一方面。他的有利有弊，这个弊端就是说，跟川普之间形成了裂痕，跟共和党的选民形成了裂痕。但是呢，他有利的一面，他这个做法呢，对美国民主宪政的稳定也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也是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也许有一天，历史学家来写2020年的故事，到2021年1月的故事的时候，彭斯是会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那么，历史学家怎么评判他的功过？那是。恐怕是大费周章，而且可能结论呢会各不相同。我再看还有哪些相关的问题哈。华盛顿国民兵，哦，这里说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还在吗？记者是怎样进去白宫的？首先，记者当然可以进白宫。记者是这样，如果说白宫举行记者会，记者就可以进白宫，这第一。第二，本来各大报就有派驻白宫的记者，只是说他不是住进白宫，他是说呢，经常在白宫附近，有专门叫correspondent， 就是 at White House 住派驻白宫的记者。说前段时间有一位大报的记者呢，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派驻白宫的，他就被炒掉了，因为他超越了美国之音的角色，在那里提问，因为美国之音本来是。政府机构是少数的几个政府机构，结果呢，他反而去挑战政府，所以他被解雇。所以有驻各大媒体都有驻那里的记者，比如说福克斯新闻或者 CNN 这个新闻，他都有驻那里的记者，随时去白宫探听消息，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白宫举行每天的记者会，他们都会到场，所以这个不成问题。至于说国民警卫队，我前面已经回答了，希望后来的朋友倒过去看我前面，头十几分钟，20来分钟的报道，那我提到国民警卫队。不仅没有撤走，还有在增加，这非常奇怪。而5000名，其中有5000名国民警卫队在国会里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先是在咖啡厅里躺地板，后来又去地下室车库里躺地板，没空调，没热气，这个只有一个电话线，只有一个电源和一个厕所，非常艰苦。说川普愿意提供他的5星级的酒店给他们居住，另外呢，福州州长要他们回去，要福州的。佛罗里达州的国民警卫队回去，说不是你，他们是军人，而不是佩洛西的仆从。所以大家回头看看我前面的报道，我再看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问题哈，比较重点的问题。因为现在大选结束，我就不讲那么长，尽量在半小时之内结束会好一点，有利于后面人的点击。这些有人说对假新闻麻木了，所以说千万要注意鉴别新闻的真伪，而且呢，要不要太听小道消息。最近我听说，中共突击成立了一些频道啊，也假装先散布一些对川普有利的、激励川普粉丝的话啊，川粉的话，结果然后再把他们的真面目吐出来。他们是想美国内乱内战，所以我说有两种消息，一种小道消息是真心支持川普的，出于善意、出于主观愿望出来的，但另一种是中共，可能是中共散布的。故意制造美国的混乱，真真假假搞不清，希望美国乱成一团。但是美国今年有惊无险，还是在民主和宪政的大体在民主和宪政的轨道上运行。尽管呢，川普和川普阵营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很多的委屈，但是以后还是有机会扳回来。这里说拜登有没有签过一个提振经济发展的项目？还没有。我在另外一个新闻节目中啊。一个实时评论中说，他的第一天扭转的项目都是从经济学上来说都是有成本没收益，甚至是负收益零收益的，全是支出的项目，那是败家子的事情，第一天就败家。这是我今天早上的一个节目。而川普4年辛辛苦苦积累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财富，似乎第一天就在被拜登要败出去，向巴黎自由气候协定弄钱，给世界卫生组织搞钱，给这个其他国家非法移民搞钱，在败美国的家底。